那我们开始了哈，那我们以一颗尊敬的心来礼赞佛陀三身。南无达萨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达萨帕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来，三皈依。布唐萨兰南嘎扎咪。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Sang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ng saranang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这些不用了，过了。八戒，有五戒的吗 ？OK。一起念哦，好。Panati pata vi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adinnadana vi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kamesu mitacara vi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musavada vi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surame raya maccaPamadathana Viramani Sikkhapadang Samadhiyami Idang me 跟着念 Ponyang Nipanasa Pachayo HotuSadhu, sadhu, sadhu. 好，最后一段的意思是说，愿此持戒的功德能成为我证到涅槃的助缘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好，另外一个哈。大家都看过了吗？都没有看过，他们都有看，其
我都记了
啊，寄给他们。好，嗯，
好，我们可以开始。
如果有的人可以回答，我请他们先回答。
OK，
说如果有人愿意先尝试哈，我们让
有奖是吧？
对，让学生。让学生也 participate 嘛，啊
，OK， 可以开始。
好，
第一个问题，当眼睛看到一个东西时，五门心路和一门心路升起的顺序，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五门心路？极大所缘从过去有分波动到两个彼所缘，加上数个随起一门心路，有分波动有分段，有两个彼所缘吗？
到两个彼所缘。嗯，啊，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来，谁愿意尝试的
？Desmond
问的，你就让他。哦，你问的不可能，他会回答，他就不会问。嗯，这个你们需要比达摩，这个一定要掌握好的，这个基本的，嗯。是你就不应该问呢。嗯，哦，啊，所以有些，OK， 好，可以了，明白了，好，那就，OK， 当眼睛看到一个东西时，五门心路，因为东西是色尘嘛。色尘是什么心路会升起？眼门心路，所以眼门心路会升起，但是它会不会到两个彼所缘呢？有赖于这个所缘是极大所缘，还所缘一个分四个嘛，有的极大的，然后第二、第三、第四嘛，对不对？如果是极大所缘，什么叫极大所缘呢？极大所缘并不是说，啊，很大个。的意思，极大所缘的意思就是他对心的撞击力很大，叫极大所缘。所以这种所缘呢，一定会到两个彼所缘。那如果他不是极大所缘，没有彼所缘，然后这个书上都解释得非常清楚的啊，嗯，然后这是他的顺序了哈。听到声音也是一样啊，听到声音就耳门嘛啊，嗅到就鼻门嘛啊。那极大所缘就有两个彼所缘，如果不是极大所缘，就没有两个彼所缘啊。好，接着呢，那到如果是到两个彼所缘，就是完整的五门心路啊，加上数个随起一门心路啊，加上如果它是极大所缘的话呢，加上数个随起一门心路，那这个一门心路的作用是什么？比如说无所缘，这个五门心路，眼门心路过程升起灭去之后呢，眼门心路眼识他只是知道有色尘对他的撞击，他只是看到而已，但是那个是什么东西呀？ 是男的啊，是女人啊，还是电脑啊，还是颜色啊，他一点都不知道的，五门心路过程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有一个人，有一个参修，你们这边人有一个人就问说，在这个五门心路过程里呢，可不可以如理作意？有一个问题是，有的问题我跟你们 combine 在一起哈，可不可以如理作意啊？很难，为什么？你的所缘都不清楚，什么叫如理作意？最完美、最理想的如理作意就是如理作意，它为无常。苦无我不是一个人啊，因缘生，这个是最理想的如理作意。但是现在我眼睛还没看到那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我看到啊，是什么什么名称啊，什么 form 啊，什么有生命的还是没生命的我都不知道。你 cannot communicate 的时候，你如理作意起不了，你没有办法如理作意的。所以要在五门心路过程呢如理作意，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这个凡夫啊，根本做不到。比如说你想一想，每一次五门心路过程升起，你什么都没有看到，你就如理作意的话，你怎么活得下去啊？你连你太太都认不出了，你都还没有看清楚那个人是你，不是你太太，你还没看清楚， 要看清楚她是你太太已经很多个一门心路了，对不对？那你之前就如理作意，那总之你的简直是活不下去，你没有办法生存，因为你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嘛，什么东西都耳朵都听不清楚嘛，触也触不到，是硬是软，你已经如理作意，无常苦无我，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我的看法是不可能啊。好，然后呢，加上数个水起一门心路，第一个呢有分波动，有分段，然后到最后彼所缘，这是完整的哈。那第一个一门心路呢，它取什么所缘？你们已经学过阿毗达摩，我在问的过程中也是在 test 你们的 understanding 有多深了啊。OK， 随起一门心路，过程取眼门心路的所缘啊，那它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所缘？过去的。对了，一定要记得一门心路过程取的是过去的所缘，为什么它已经是过去的所缘呢？对，因为一个设法的寿命只有十七个心识刹那啊，五门心路已经十七个心识刹那过去了，所以那个所缘的寿命已经结束了。但是结束不表示它不存在，因为我们的意识会回想的嘛，啊，响应会记得，会标志会记得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一门心路过程呢，第一个它取的所缘叫做过去所缘了，啊，然后第二个一门心路过程呢，它开始认识，哎，它的 form 是怎样的。啊，是圆的啊，是椭圆形的，是长方形的，然后再接着下来一个，可能它的名字又出现了啊，这个叫莲花，嗯，然后莲花一清楚过后，一门心路过程，那个时候就开始要造比较强的业了，我很喜欢，然后贪爱，这个一门心路过程里面就很多贪爱心会升起，就执着那个，啊，那如果那个所缘一清楚是，哎呀，我的敌人。清楚了，之前不清楚嘛，所以没有嗔恨心嘛，现在很清楚了，连一门心路过程里面的素心心就会升起了嗔恨，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如理作意，一清楚了过后，那个东西你就快点如理作意，啊，作意它无常苦无我，那个时候做得到，虽然是做得到，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办到，为什么呢？太快，第一个太快，第二个是我们的习气太重，从来没有人叫我们观无常苦无我嘛，啊，只要看到我的敌人就起恨，好像是天理就是这样的，啊，人的 nature 就是这样，所以呢不会说要去转念，啊，除非你受过佛法的熏陶，你才知道要去转念，不然的话呢习气就是一直延续下去的。好，那声音也是一样啊，哈，因为有的人问到说声音也是不是这样，也是一样。总之呢，这个色、声、香、味、触都是一样的过程呢，啊。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了，啊，嗯，很多人问了很多问题呢，在这里呢，我没有办法一一回答，因为第一时间有限，第二呢，有的很 technical， 所以我觉得呢，知道了跟不知道，对你解脱没有什么。重要的话呢，我就决定不回答了，啊，毕竟掌中之业嘛，啊，我们要知道的是手上的叶子就好了，大地上叶子这么多，少知道一点，对我们的修行完全没有损失，但是手上的叶子你少知道呢，对我们修行是大大的损失，啊，基于这个原因呢，啊，我不会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会做选择性的问题。那如果你心中失望呢，你就要关照失望无常无常无常这个才是修行者，啊啊，不要说恨这个老师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嗯，好，第二个问题呢，来，
劫生是升起的因缘有四个因，无名爱欲业和所缘，这四个因具足后，劫生是如何升起？
嗯，这个问题就质的问，这个问题对我们了解生死轮回很重要啊。这种问题我一定会回答的。好，我们先来看这个造业的因缘呐，啊，我们造业有无名爱欲业的所缘嘛。比如说，嗯，一个例子，跑禅师时常举的一个例子哈，啊，在缅甸呢，有一个女人呐，啊，她现在是。有一个禅修者呢，他观到他的过去式，他过去式呢 是一个乡村的农家女。有一次呢，她去大金塔，啊，缅甸有大金塔嘛，供佛的时候供灯呐，啊，然后她旁边呢有一个城市来的，啊，是一个 professor 啊，教授来的。那时候呢，她刚好站在她旁边，她就很欣赏、很赞叹这个女子，因为她自己没有受教育，又出生在农村嘛，她觉得这个城市的女子有教育、高贵的气质，她就很赞叹、很向往。所以当她把灯呢供给这个佛塔的时候呢，她就 incline 她的 mind 倾向，这个倾向是很重要的一个哈，哦。你倾向现在是出生为狗呢，很可能就会出生为狗了，啊。你倾向现在是出生为男的呢，很可能你就会出生为男的。所以这个倾向是个很在佛教来讲是个很严重的啊。所以他就倾向啊，要现在是出生像他这样的，所以他许愿就供灯嘛，供灯他就许愿，供灯许愿，供灯是善业啊，所以这个就是业。然后他许愿呢，下一世呢像这位女的这样。那个时候呢，他无名有升起。那种无名呢，不是说善跟善业一起升起，这个同时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啊。那无名呢，不是跟善业一同升起，无名那个时候是潜伏性的，它不是上升的。烦恼分为三个阶段嘛，一个是潜伏的，另外一个是上升的，另外一个是业归的照下的，所以有三个层次的烦恼。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无名是潜伏的，他的无名呢认为呢，啊，这个一直的畜生是好的，无蕴是好的嘛，无蕴是乐的嘛，啊，但是四圣谛告诉我们无蕴是苦的嘛，所以当他许愿呢，下一世呢希望成为一个城市的有知识的这个妇女的话呢，他心中潜伏性的就已经有无名了，因为他已经认为无蕴是快乐的，所以他希望能够再次的畜生，这个就是无名了。好，第二个呢，爱欲，爱欲就是他贪爱与这个有高贵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少女，这个妇女的形象，爱欲这样的生命，这个叫爱欲了。爱跟取是同样的，然后取是更加强烈的执着。然后呢，业是什么业呢？业是什么？供灯，他供灯给这个塔嘛。那所缘呢？所缘在这个时刻呢，我们一般上不讲所缘的，造业的时候我们不讲所缘，临终的时候我们才讲所缘。好，所以一般上呢，我们讲五个造业的原因呢，啊，无名、爱欲、取、行、业，五个罢了。所以一般上不讲所缘，但是要产生结生事，这个所缘就很重要，啊，因为所有的心识一定要取一个所缘，没有所缘心识是不会升起的，这点是很重要的，啊，好，那这个人洗了月过后呢，洗了这个愿过后呢，他就留下了业力嘛。每一个有无明跟爱欲在背后推动的善业跟不善业都会产生业力，这个业力呢，因缘成熟呢，它就会造作新的五蕴，啊。那现在结生事怎么升起，啊，你的问题嘛，啊，结生事是如何升起，啊，当这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呢，当这个人要往生的时候，啊，一个人要往生的时候呢，他临终塑行心，然后就会现起了他过去是其中一个业，可以是今生，也可以是过去世，二十世都可以，不一定是今生，啊，也可以三世、五世之前造的一个业，这个业呢累积了足够的 momentum，啊，也就是因缘成熟了，这个业呢会产生它下意识的五蕴的时候呢，它就会在呈现一种相，这个就是三种相的其中之一，爱的是业相、趣相或者是业，啊，现在比如说他看到了光，啊，光是什么相啊？光是趣相，啊，看到光，啊，是一个趣相，表示说他要出生为天上的天神了， 所以当他看到这个光，他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他的心识啊就会抓住这个所缘，啊，他心识就会抓住这个所缘，他没有死嘛，要死了的时候，啊，他会抓住这个所缘，然后呢，他内心还有无明嘛，因为他造业的时候有一个无明，所以那个无明呢，认为呢，下一世的五蕴是快乐的，啊，然后贪爱呢，也贪爱着下一世新的五蕴，啊，所以这个贪爱呢，就会 push。啊，这个 push 他的心识啊 ，push 他临终要死的那个心识 push forward， 这个贪爱的就把这个心识 push forward 呢，使到他的业啊，马上就往前，然后产生了他的果报。他那个果报的第一个就是劫生识，明白吗？所以劫生识为什么会产生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呢，无明的存在。啊，无明认为无取蕴是快乐的，有新的无蕴是快乐的，然后贪爱呢就强烈的执着这个无蕴呢，啊，造成了一种力量呢，把他的业呢，啊，把也不是把他的业，把他的心识 push forward 的话，然后他的业呢是马上呢产生了他的果报，所以劫生识就升起了。那劫生识呢是很强烈的执着那一个去向，对，这个就是他所缘的那个去向，也就是当下他的所缘。而劫生时呢，跟这个有分时跟这个死亡时其实是同一个心识，所以他们取的所缘都是一样的，只是呢他们是同一个心识，但是在不同的 occasion，啊，他们扮演不同的作用罢了。比如说我现在扮演老师的，啊，我回到我叔家，我扮演女儿的作用，我现在扮演老师的作用，那我在我老师前面呢，我扮演的是学生的作用，其实我是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同样的，劫生时、有分时、死亡时是同一个心识，所以他取的所缘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去向。因为有的人问为什么三个取的一样的，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心识。劫生时他在劫生的时候扮演劫生联系过去式跟这一世的作用，在有分的时候呢，他扮演维系使到生命流不中断的作用，在死亡时的时候呢，他扮演死亡的作用，其实是同一个心识，所以他们取的所缘在一生中一定是一样的，啊，所以在回答的过程中，啊，有时候我还回答了其他人的问题啊，虽然没有直接列出来。因此呢，啊，这四个因缘具足后呢，劫生时就升起了，明白吗？明白哈？其他的明白吗 ？OK， 好。
啊，第三个。
等一下会问到，等一下有讲到。Patient
扣一分，三离门心的所缘，上一世死亡心前的临终塑形心的所缘，可以是业，业相或是去向，这个所缘也是这一世劫生心、有分心或是死亡心的所缘，请问这个所缘在这一世生命期间 存在哪里，如何能作为离心的所缘？
作为离心的所缘，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哈，因为他们其实是三个，因为劫生时他要 cling to one object 嘛，心识一定有一个所缘的，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好，然后现在呢，你讲这一世生命期间，这个所缘存在在那里？这个问题呢，有的问题呢，不能够直接回答的，要反问的。那我来反问你先哈，好，比如说芒果树，啊，你看到芒果树生了芒果，那芒果季节完了，它的芒果树呢就不再生芒果了嘛，对不对？好，那芒果树不再生芒果的时候，芒果藏在那里，它存在那里，它藏在那里，它储藏在那里， 那现在他神现在在那里储藏在那里，不存在的时候，下一个季节来，它又怎么会生长呢？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你这个问题就 solve 了。那其他人存藏在哪里啊？芒果树 储存在哪里？好，我们去把树干剥开，剥，你找得到芒果吗？找了吗？Yes, very good. 我们不能够说 它储存在那里，我们只能够说因缘成熟它就会长出来，因缘不成熟你不能说它储藏在那里，没有。你说储藏在树干，好，拿刀去剥砍，没有。储藏在根里，拿刀去砍也找不到芒果。储藏在树枝里，拿刀去砍也没有。所以你不能够说它储藏在那里，你只能够说因缘成熟它就会生长出来的。同样的这个哈所这个所缘呢储藏在那里，你不能够说它储藏在那里，当觉生时升起它就会起这个所缘，当有分心升起它就会出现起，有分心就会起这个所缘，这个是因缘生法，所有的佛教的教理不离因缘法啊。所以有些东西呢佛陀不直接回答你，让你回答你能够回答你就明白了、哦、就是这个原因了。好，接着下来第四个，
无明是痴心所，所以造业心时没有造善心时没有无明，当一个人不起任何不善心就断了无明吗？
好，第一个无明是痴心所是对的，所以造善心时没有无明。刚才讲那个例子，那个女人呢，她在许愿要成为下一世成为有教养的啊，受高僧支持的女人，她心中有没有无明呢？但是那种无明不是上升的烦恼，叫做潜伏性的烦恼。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烦恼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潜伏性的，所有的凡夫还没有证到阿罗汉都有潜伏性的烦恼，这种潜伏性的烦恼就是因缘具足它就冒出来成为上升的烦恼。比如说我心中有嗔恨，但是我现在没有嗔恨，对吗？我现在讲经啊，我法喜充满，我没有嗔恨。那万一呢，我想起一件让我嗔恨的，我潜伏性的烦恼就扑到上面去来了，那种叫做上升的烦恼。好，所以呢造善业时没有无明，没有上升的无明，但是有潜伏性的无明，要记得只有阿罗汉没有无明。好，这样清楚吗？ OK、然后当一个人不起任何不善心就断了无明吗？哎，你们怎么回答？不是啊，这个是答对了一半，答对了一半，应该还包括当一个人呢啊，也这个不善心呢，这个也应该要断的无明呢，也要断善心，不只是不善心，善心跟不善心都是导致轮回的根本啊。比如说我善嘛，刚才那个女的她不是许愿吗啊，要出生为什么什么什么啊，善心，所以她又导致了轮回，对吗啊。所以应该讲呢，应该包括啊欲界善心去掉也没有了，断了无明了，也应该说断了欲界善心，断了色界善心。你们要讲阿毗达摩就以阿毗达摩的这个角度来讲嘛，哈，也断了无色界善心，这个才是彻底的断了无明。所有的善心不善心全部断，因为善心跟不善都是导致轮回的，那无明是刚好彻底的啊，轮回断，无明断，无明断，轮回断，明白吗？
因为初心所是在骗一切不善心的里面，所以我的了解就是说，如果说你如果说不是不善心的话，就没有初心所；如果说善心的时候，就没有初心所。
所以我有讲到吗？那个是上升，一个是上升的， 一个是潜伏的，潜伏的所有的人都有，包括阿那含都有无明的，只有阿罗汉没有无明啊。所以要分清楚是上升的还是潜伏性的啊。好，第五个，
恶作是不善心所，为什么类似的惭愧是美心所？是否是因为追悔而不是忏悔？
OK， 好，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恶作啊。恶作的作用是追悔已造的恶业啊，他讲的是对的，是追悔。所以恶作呢就是追悔已造的恶业，他的限期是遇到时，遇到你所造的恶业时感到后悔。好，我们先来分别这两个，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一个是善一个是不善了。好，然后呢，禅是什么意思呢？禅是对恶行啊感到，对恶行还没有造下的恶行啊你感到羞耻。那愧呢，惭愧嘛，愧是对还没有造的恶行所带来的果报你感到很害怕。比如说你，我们现在没有造杀生嘛，但是我知道杀生的果报是短命，所以我对这个果报呢我感到很害怕，这个就是愧嘛，霹雳欧达巴。所以这两个呢，惭跟愧，一个是对恶行感到羞耻，一个是对恶行的果报感到害怕，这两个呢都影射着这个恶行其实还没有造下来的，对吗？还没有造，但是因为你有这个羞苦羞惭愧的心呢，你就 put a stop， 你就停止了。一想到这个哎呀羞耻啊，一想到这个 果报害怕，你马上就不要再造了。所以佛陀讲这个惭跟愧是世间的守护者，一想到你就不造，所以他就守护了、啊、世间的这个和平安详。但是恶作是已经造下的，你忆起的时候你感到后悔，已经造下的恶业你忆起的时候感到后悔了，就好像是 double 它了、啊、你不忆起还好，你忆起又感到后悔了，心中后悔是心中是忧嘛，所以你读阿毗达摩所有的忧惧都是不善行的，对吗？嗯，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你心中后悔，你不可能是你不可能快乐嘛，所以那个是忧惧，忧惧呢所有的忧惧都是不善行，所以恶作呢是不善心所。类似的惭愧不是类似哦，惭愧跟恶作完全不没有类似，惭跟愧是对那些还没有造的恶业呢，你都已经想到的时候你已经感到羞愧，已经感到害怕了，你都没有去造它，而恶作是已经造下的、哦、所以这两点这两个呢完全是对我来讲不是类似。然后另外一个也可能是就是因为追悔啊，忏悔呢，忏悔可能就是我不太了解忏悔是什么意思，但是忏悔可能是有改过的意思吧啊，你忏悔过后希望以后不要再做啊，这个是正这个是对的啊。好，好，接着下来，
贪邪见慢三个不善心所与贪因相应，贪可以理解慢是因为爱着我和我所吗？邪见是因为爱着我认定的真理吗？
好，有谁愿意尝试的吗？谁愿意尝试回答的？一般上中国人都是不愿意尝试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中国人的那种对于我的这个执着比较强一点，等一下我讲错全部笑我你要把我放下来、啊、做法义上的探讨、啊、好，我们来先看贪吧。贪呢是贪爱着我是对的、啊、贪爱着我可以理解，很容易理解嘛，不只是贪爱着我，贪爱着这个色身 香味触法、啊六尘，慢也是贪的一种，但是呢慢它带有比较、啊、所以在这个论述呢它解释的慢，它说慢有三种，一种是我比你强所以我慢嘛，另外一种是我跟你也是平等的也是慢，第三种呢我比你差 也是会有我慢的。比如说我比你差啊，我都不靠你吃饭，我自力，我虽然没有你这么有钱，但是我自力更生，我也是不用靠你，这个也是慢，这是慢的一种。这个论述有解释这 三个慢，所以呢它也是我啊，也是 based on 我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贪，但是它又加上了比较的成分。所以我慢很容易理解吗？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我慢很强啊。嗯，好。然后他问啊，慢是因为爱着我和我所吗？爱着我其实是爱来的啊，爱我所呢也是爱，也对不起，爱着我和我所是贪，不是慢。那邪见是因为爱着我认定的真理吗？你看这个真理，爱着我认定的真理，我觉得就不应该是真理的，应该是因为爱着我认定的见解啊，见解不应该是真理，真理是 pure 的、所以邪见呢也可以说是爱着我认定的见解。但是邪见又分很多种，我见也是其中一个。那我见跟邪见又有什么分别呢？我见呢是认为呢五蕴是一个我啊，那这个我呢一直在漫长的轮回中漂泊，在漫长轮回中漂泊的是同一个我，这个叫 Sakayality， 我们叫做有生见，有生见、所以这个我见呢、邪见呢它有不同分别的，我见跟邪见是不一样的啊。邪见包括不相信因果也是邪见呢、我见有生见有不同层次的、解释的、如果有问题你们可以 interrupt、没关系、
第七色聚跟禅相的经教根据是什么？
第一个呢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色聚呢我在经典中没有看到，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仔细看到，我也不知道色聚呢只有阿毗达摩才找得到，经教没有看到，但是禅相呢在经教我导师有看到，就在一本乌巴吉列萨苏达，这个乌巴吉列萨苏达呢当初还是我建立跑禅时讲的一部经。我说这个经啊刚好可以 support 你的 limita， 不然你每次讲 limita 说你 quote from、where you quote from， 你没有一个 support 呢、现在的人呢不太愿意听了，因为太多的大家太多的说法，大家都说法不一样嘛，所以你一定要 direct quote from sutta， 你才可以有立足点，才能够说服别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好看到 upagilesa 有讲到这个 limita、我就陶禅师你快点讲这个经来 support 你的support 你的教法。所以你在乌巴吉列萨应该是中部、这个乌巴吉列萨是阿耨柔陀修天眼通的时候，修天眼通呢光是很重要的、因为天眼通要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你就要借助光来看，就像你进一间 暗室你什么都看不到嘛，你要怎么看得到呢？你手电筒一射下去你就看到了，所以肉眼看不到的你借助光你就可以看到，所以在修天眼通的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那这个乌巴吉雷萨苏达呢就是讲它的光是怎么消失的，它怎么消失，然后它又怎么使光再出现，它说光一消失它就看不到 form 了，有时候它太精进光也消失，太懒散光也消失，所以这个也可能有帮你们追光族的、可以去追光族的可以去研究，是研究一下怎么让你的光不消失，太精进光也会消失，太懒散光也会消失，还有它有很多原因导致光消失的、但是那个是天眼通的、天眼通一定要有光、那佛陀也有讲到他过去世他修菩萨道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太精进光消失，太懒散光也消失，也是他修天眼通的时候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所以他才跟这个阿耨柔陀尊者分享、好，接着下来乌巴吉列萨 不懂什么烦恼啊。Gilesa 是烦恼 Upa 我忘记了啊，中部、嗯、你先找那个 你先找他是第几经，然后你才去庄春江那边按那个，然后他就会写出中文的、嗯、
根据、
啊、介绍下来，
根据阿毗达摩色聚是否为究竟法，而看不到究竟法就无法解脱吗？
来，你们的看法是怎样的？来，你们的看法。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很沮丧。好、哦，根据阿毗达摩色聚是否为究竟法，而看不到究竟法就无法解脱。那那些看不到究竟法的人一定很沮丧的，所以这样的问题啊，其实问的不对。我觉得他这样的问题问的不够好，问的不对啊。但是他这样问，一定是有人这么讲，他才这么问呵呵，他就是要澄清，他要师父去让他，然后澄清一下这个问题啊。好，根据阿毗达摩色聚是否为究竟法，是还是不是啊？不是啊，色聚只是 concept。啊，观念来的，不是究竟法。什么是色聚里面的究竟法？四大加上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嘛，对不对？但是呢，色香味食宿呢，在经典比较少讲到，地水火风是公认的，是所有的四大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所以我认为要看地水火风呢，不用透过色聚去看，这是我的看法、哦、当然跟跑的看法不一样，这是我的看法、哦、因为经典上呢根本没有讲到，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哦、经典上根本没有讲到色聚，但是经典呢时常有讲地水什么是色法，他不讲色聚，色聚是卢巴嘎拉巴、哦、经典上讲什么是卢巴，他没有讲嘎拉巴，嘎拉巴是聚的意思。所以经典上时常讲什么是色法，佛陀就会回答四大以及所造色，所造色的他也没有提出二十多个，一共有28个嘛，扣掉四大还有24个嘛，经典上我也没有看到他讲24个、啊、他只讲四大跟所造色。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所造色包括眼耳鼻舌身，那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烦恼呢都是来自于当六根撞击六尘撞击六根当下升起的那个烦恼，你观它也变成心念处、啊、但是你观色跟观眼再观这个烦恼变成法念处了、啊、所以呢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这个是所造色，这个在经典是非常重要的、啊、加上四大、啊、其他的呢经典好像没有强调到，24个的其他的经典没有强调、哦、所以呢我认为呢看不到色聚你还是可以看到四大，你还可以了解眼耳鼻舌身，最重要的你要了解眼耳鼻舌身撞击到色身香味触的刹那升起这个烦恼，你能够观到无常苦无我到随到生灭随观智到愿离智的话，解脱就有希望、啊、所以这个而看不到究竟法就无法解脱，这是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那什么是究竟法呢？阿毗达摩解释的是色心心所跟涅槃嘛，是个究竟法。但是色心心所这个用词是阿毗达摩的专用词，在经典的 专用词是什么？五蕴，色就是色蕴嘛，啊，心心所两个加起来就是其他的四蕴，所以根据经典的解释就是五蕴、啊、五蕴的修法是法念处的一个修法、啊、所以呢我认为呢要解脱啊应该是从四念处下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陀在四念处开头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此事使众生清净、啊、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体证涅槃的唯一道路。 那是什么？那是试炼处。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才能够让大家有希望啊，不会这么沮丧。我看不到社聚啊，我解脱没希望。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会灭掉很多人对佛法的信心啊。所以我觉得用词也是很重要的啊。嗯，所以看不到究竟法就无法解脱呢，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太过狭窄。好，接着下来呢。
How can one gain a complete samatha concentration in walking meditation when the here and now can be a moving target? Be aware of things outside of ourselves, the object we might trip over or other people we might walk into. Would a vipassana meditation lend itself a better practice?For the walking meditation.
好，他问的这个啊，他认为这个止禅呢，要在精行的时候呢修这个止，因为禅修有两种嘛，一个是止，一个是观嘛。他认为呢，在行走的时候呢，要修止呢是很难的，因为很多 object 嘛，啊，可能有人看到眼睛看到啊，经过，他认为很难。但是我相信他是初学者，啊，他是初学者，所以他才会觉得难。我觉得进行的时候修止反而更容易，你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理，守住你的呼吸走路，哈哈，很容易，我觉得很容易。有的学生也跟我讲也是很容易，所以我认为呢，他可能是初学者才有这样的 comment、啊、所以刚开始可能很难嘛、啊、practice makes perfect 嘛、啊、你一直不断的修，你就觉得很容易的，要把这些眼睛看到又好像没有看到的，因为你心已经有目标可以守了嘛。当你的心没有一个目标可以守的话呢，眼睛就心就很容易，眼睛想看，耳朵想听。但是当你的心呢有一个目标可以守的话呢，其实你已经 guard your senses， 已经守护诸根了。什么叫守护诸根呢？守护诸根并不是把眼睛包起来，然后插一个东西塞住耳朵，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守护诸根的意思就是把你的心守在一个锁缘上，所以你眼睛也不是看得很清楚了，耳朵也不是听得很清楚了，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嘛。你的心已经守在你这个呼吸上的话呢，其他东西对你来讲呢都是 faint， 不清不楚的、啊、除非你特意想去看，这样的话你就得放掉你的呼吸了，你就特意去看、啊、这个是 restless 的表现。所以我认为呢，精行呢要修这个止呢是很容易的，并不是这位学者讲的这么难、哦、比如说给一个例子，这个迪萨比丘啊，在经教，在这个我不懂这个故事是来自经典还是来自论书、哦、这个也是抛禅师时常讲的一个故事。迪萨比丘他是修白骨观的、哦、他每次修白骨观内外一直修嘛，可能已经是老参了，非常熟悉了这个白骨观的修法。那比丘们每次去托钵、啊、都是修，大部分都是修止的，因为修止比较容易 啊一心不乱嘛。那这个第三比丘呢，有一次他出门的时候，不懂是不是托钵，总之他出门呢是带着禅修一起出门的，不是带着行李带着禅修一起出门。所以他一直走，就一直观他白骨，内在的白骨嘛，一直走就观他白骨、啊、然后呢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妇女跟他先生吵架就出来了、啊、然后经过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迪萨比丘呢，这个妇女莫名其妙的就笑了、啊、笑了这个、那迪萨比丘呢一听到笑声了、啊、其实他也可以置之不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转去看了，转头去看这个女子，那笑的时候牙齿是张开的嘛，所以他马上就起观白骨，这个啊，白骨外观嘛，白骨，然后又内观白骨，然后又观这个无常苦无我，过后呢再站着那个姿势，他就证到了阿罗汉。所以如果看他的经验来讲呢，修止走路修止其实是很容易，不会难啊、The practice makes perfect、啊啊、 所以然后他讲说修这个观啊会不会容易一点啊，行走的时候修观我相信他是以马哈西的修法来说啊，马哈西的修法就是观你的脚步嘛，提起你就观提起，然后推观推，放下观放下，这个也是可以，心也可以做到一心不乱，但是你要放慢，要放慢要放到很慢啊。然后有一个禅修者说要放到这么慢很累啊有一个禅修者他说很累啊，所以这有方面的，也是有方面的，有这一方面的 disadvantage 啊，不像你安巴内你也可以走快的，因为你都不管你脚步的嘛，你是管呼吸吧，所以它比较自然，这种慢慢的是看起来比较累，也比较别人看起来比较不自然啊。好，这是进行修止跟修观的我对这两方面的看法啊。好，接着下来
How should we treat the unpleasant and persistent body odor during meditation when we can't actively ignore but a strong aversion to it
我相信这个禅修者呢一定是被这个障碍啊搞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忍受，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这种问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啊。好，其实呢我觉得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只要你能够提起正念，很快的迅速的提起正念的时候呢，这些障碍就不成障碍。问题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禅修者他在嗅到这个臭味的时候他没有提起正念，所以因为没有提起正念他就对这个臭味产生了厌恶感，那一次不提起正念，第二次更加不会提起正念，第二次又不提起正念，第三次那对这个厌恶感呢越来越严重，所以才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应该是训练自己，一嗅到这个味道已经过去很多经验了嘛，一嗅到就被憎恨给克服了，现在呢要成为憎恨的征服者，所以呢你一嗅到这个味道就提起正念，就是嗅到这个正念呢是一个 magic 来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我给我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哈。有一次呢很多年前呢我去英国的时候，那时候要离开英国，刚好那个时候有 heat wave 热浪啊，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这个 heat wave， 所以我还不知道 heat wave 这么热，热到啊哎呀真的受不了，然后进了飞机里面呢也是热到啊，整个飞机都要爆炸，大家呢所有的乘客呢就拿扇子讲扇啊扇啊扇啊，我也是扇啊扇啊扇啊，扇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越扇越惭愧，越扇越惭愧，我说我是个修行者，他们不是修行者，我竟然跟他们一样，哎呀那我修行跑到那里去了，我的修行根本没有办法帮助到我面对这样的跟他们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很羞愧啊，这个就是惭跟愧了很羞愧，所以我就不要闪了，观了，提起正念嘛，提起正念，热就是热，观了，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身体上，热就是热，一观我可以，现在我印象还特别深刻，我一提起正念一观它，热就是热，我马上感觉到这个热是跟我的心分开的，完全是分开的，身体是热但是你的心呢清凉，跟我之前那这拼命闪呢还是很热因为那个是你的心热呢又使到你身体更加热，心生色嘛，对不对，因为身体已经热了让到你烦躁，你烦躁又产生出心生色，心生色的火大又加速你的热，所以那个时候呢的确是非常的热，但是现在我提起正念观这个热，纯粹是热的话，我心不再烦躁了，当我的心不再烦躁的时候，我产生出来的四大火大就是酷的，火不是有两个特性吗，一个冷一个热吗，所以我的心是凉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热呢对我来讲呢没有办法动摇我的心，哎呀这个经验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所以呢当这个禅修者呢他只要提起正念观，味道就是味的话呢，他可以修到味，但是他的心是 不会起嗔恨的。既然我可以做到，他也可以做到。啊，问题就是他没有当下提起正念，没有当下提起正念，因为这个撞击很快的嘛，一撞击臭，而且过去的经验他已经起了很多次的嗔恨，所以的 habitual reaction 他就会再次起嗔恨心。所以如果他能够提起正念呢，马上观啊，味道纯粹是味道，味道纯粹是味道了，他的心就不会 react， 不会起这个反应。当他心不起反应的话呢，嗔就不会起了。啊，但万一嗔升起的时候，还是可以对治的。怎么对治啊？拿香水喷喷一下。嗔升起了怎么对治啊？关心嘛，这个你应该感到高兴。哎呀，以前没有机会关心，现在嗔恨这么强烈，还不快快点关心吗？对不对？所以关心啊，和什么地方你都可以用的，最怕你忘记啊。那时候关嘛，嗔恨升起了关它，嗔恨也是一个所缘嘛，是念处吗？这叫心念处，它就是这个嗔恨，就是可以让你培育正念的地方啦，正念的目标。所以你就把嗔恨心当作一个所缘来观嗔恨，嗔恨纯粹是嗔恨，嗔恨纯粹是嗔恨。那观法也是很重要啊，你不要观我的嗔恨，我的嗔恨啊，如果观我的嗔恨，我的嗔恨，你就越来越生气了啊。所以那观法也是很重要啊，好有细定是很重要的。那你说嗔恨纯粹是嗔恨的，也是一个 remind 的啊，提醒你嗔恨只是一个心所，嗔恨只是一个情绪，只是一个心的状态，不是你的。所以这种观法呢，同时有教育你的作用，让你呢如实的看到嗔恨只是心的一个状态。心的状态是永恒的还是恒的、啊、无常的，大家都知道啊，没有一个人会嗔恨24小时的，不可能。为什么？太难受了，大家都想快点把它丢掉，对不对？所以呢，当你这样观嗔恨纯粹是一个心的状态呢，你其实 就算你没有观它是无常的，你的心中也了知它是会变化的。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执着于那个嗔恨。当你不再执着于那个嗔恨是我的话呢，它的消灭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了。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嗔恨消灭的这么快？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执着它是我的，我们握住它不要放，它是我的，我的。虽然你没有念出来，但是 subconscious 啊，你已经认知了它是我的。因为以前都是吗？每次嗔恨都是我的吗？不可能，这次不是我的吧？所以你内心就已经执着它是我的，我的。这样的话呢，你很难看到它消失，因为你已经握住它不放了。只要你能够认知它不是我的哈、啊，你一放手呢，它就离开你了。所以这个起观的 power 是很强的，只要你抓到他敲门了，你就会觉得修行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难。好，一个小时了，要不要暂停一下？
对，我们休息。师傅休息多久？
15分钟就够了。十五分钟
。OK。
你们也可以消化一下刚才的答案、哦、消化一下，讨论一下嘛哈、哦。那万一有问题，等一下还没有继续之前，又可以先问问题。